第三章，原始佛教，始于唯我，终于无我。你应该敬畏时间，因为那是一切的密码，但不要滥用爱意，因为那不是一切的钥匙。有了西方哲学的热身之后呢，再来看佛教哲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佛陀从成道开始说法到入涅槃后大约三四代传承所在的这一两百年间，被称为原始佛教时期。如果按照近代著名佛教学者吕澄先生的说法，从公元前六世纪佛教诞生算起，直到公元十二世纪佛教在印度被伊斯兰势力彻底摧毁，这1700年左右的时间，按照论点的差异，可划分出六个发展阶段，也就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中期大乘佛教和晚期大乘佛教。本书观其大略，为突出主线，所以对这六个阶段呢进一步简化。因小乘时期是部派佛教的进一步分化，教理特点没有本质的改变，故略去不提。至于晚期部分呢，比较复杂，只浅尝其中有代表性的如来藏和金刚乘略作介绍。如果以佛教经论的框架来划分，原始佛教的理论，这里只说经啊，可分为两大类，北传的称之为阿含，南传的称之为尼迦耶。因为原始佛教的学说和面貌都是后人根据后来部派佛教所集结和流传的经论典籍推断而来，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原始佛教的真面目已经比较模糊了。原始佛说的勘验与筛选是一份非常庞大且精细的分析工作，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在东方，比较能够达成共识的方法是对照南北两传的佛教经律，找出其中共通的部分，即是原始佛说，也就是四部阿含，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在南传则称为五部尼迦耶，与阿含是同物一名而已。历史一笔带过，直奔主题，说中心思想。无我可以说是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体系与哲学流派最显著的思想标签，也就是用无我回答了第一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是谁的问题。讨论无我之前，我们先来明确一下什么是我。比如我是一个叫张三的人，其中人是一种生命形态的总称，加上张三这个名字，那就是指代某个这样生命形态的个体，而我就是这个生命形态背后的主人，并且这个我必须得能统领我的世界，也就是统领我所。那些我这个生命形态之外的东西无法担当统领我的世界的任务，因此都和我不搭边。比如某个小行星，或者某个星系，某个房子、汽车等等，这些都不符合我的定义。说完了我的定义，那还得让这样的一个我存在，这个我才能真正成为现实。你要存在，这个我才能真正成为现实。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上一章的关键词，叫存在。说我的时候，那个存在虽然没说，但是实际上是作为背景默认的， 你不默认的话，我就成了龟毛兔脚一样的空观念，而没有实际意义。因此，要让我成为现实，也就是有我，那我就不能仅仅是个概念或者存在者，而必须得是存在才可以。那么上一章已经论证过了，存在就得满足独立、恒常、同一不变这些要求。如果有人说，没有恒常不变的我，而有一个变化的我，那就是糊涂，完全没有理解存在这个词的意义。有个变化的我，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原始佛教开创的，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思想流派的，在见地上的根本不同之处，被称为三法印，也就是印证是不是佛教思想的三个法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在有些教派有些这个宗派也被有漏皆苦来取代。这其中三法印之中最核心的印中之印就是诸法无我。如果不承认无我，那就不再是佛教思想了。尽管佛教派系林立，但在无我这个问题上却是始终同心同德、同气连枝的。为什么无我呢？原始佛教指出，我要存在，必须得是常，无常则无我。在《杂含经》卷三中讲，此色坏有，受想行识坏有故，非我，非我所。以及在《杂含经》卷一讲，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原始佛教通过对五蕴的考察得出结论，没有我。五蕴为什么非我呢？因为无常，会变，会坏灭。肉体也好，精神也罢，凡是可能跟我搭上边的东西里，都找不到一个不变的。这一点和西方哲学对存在的讨论是完全一致的。能变化的都是附属品，不是正主。附属在那个不变的东西上，不变的东西确定了之后，作为这些变化的统领者，通过它，通过这个不变的，就可以把诸多变化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个不变的就像一个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变化的东西才能各安其位。就像播放电影的幕布，电影画面时时刻刻都在变，但幕布自始至终都不能变。幕布变了，画面就无处立足了。这些变化的东西之上，必须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作为他们的统领者。这个不变的东西首先得确立，然后才能往上挂那些变化的东西。在释迦佛陀以前的时代，婆罗门思想，也就是印度教的前身，是印度文化的绝对主流。婆罗门认为，宇宙是由一个根本因变化而来的，也就是梵。具体的修行实践呢，以打坐修习禅定为主，通过禅定去认识到那个根本因，便可达至解脱的境界。佛陀并不认同这种一因生所有果的说法，而是开创性的提出了缘起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是被汉传佛教誉为法身舍利的偈颂，认为诸法是因缘生灭，相依而存，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缘起论的杀伤力在于， 说缘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它是个引子，缘起是个引子，是因。缘起所引出的果，是诸乘佛教的核心技术，也就是空性。正是因为依缘而起，相依而存，缘起说的前提就是时间性和空间性，所以一定会有个开始，也必然要有结束，必然是无常。而我们之前就已经讨论过了，存在必须是常，无常，凡生起的必将灭去，有生灭就没有真正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依缘而生起，那等于在说从来就没生起过，所以缘起就等于空，就等于不存在，当然也就等于无我。既然无我，既然我不存在，那么就根本不用为我的存在找原因。佛陀以前的人都在为存在找原因，都是在为存在找原因。佛陀则说，从来就不存在，所以根本不用去找原因，找原因就颠倒了，因为找原因的潜台词就是默认了存在。首先要知道不存在，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流派都是试图解释世界，佛陀则直接指出，根本没有世界需要被解释。很多人对无常的理解可能还停留在字面，没有深度辨析，可能会举出以下的例子，比如有人喜爱吃樱桃，吃一斤觉得很快乐，很满足，但是如果就这样一直吃下去，快乐的程度就会逐渐减弱，吃到第十斤，享受就变成了折磨。那么樱桃还是一样的樱桃，人也还是那个人，但那时的快乐却变成了现在的痛苦。所以樱桃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无论是心还是快乐都是无常的。这确实也是不错的，只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无常代表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的东西就不会有绝对的价值，而只有相对的价值等同于没有价值。关于无常这个话题，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讨论，还会再讨论。当我们在日常的对话中使用有这个字表示存在的时候，不管是有我还是有某个东西，其实都包含着某种恒常不变的暗示而不自知。当有字出口，就代表某物是存在的。一个东西 A 要存在，必须要有一个时间区间，也就是说要有两个时间点才能确定一个时间区间。无论这个时间区间是多么的短暂，一定要有两个时间点才能确定。而一个时间点相当于无穷小，有高中以上数学基础的人都知道，无穷小的极限等于零。因此如果说物体 A 只存在于一个时间点，那就等同于在说物体 A 不存在。所以必须得是两点组成的区间，并且在这个区间之内 A 必须是没有变化的，因为一变化就不再是 A 了，你怎么能说 A 存在呢？它已经不再是 A 了。只要我们承认某物在某个短暂的时间区间内没变化，无论这个时间区间是多么的微乎其微，那就足以推出该物恒常不变的结论。我们甚至可以用数学证明的方式直接推导出这个结论。比如我们假定这个时间区间为一秒，也就是说物体 A 在一秒内无任何变化，我们写作0等于1来代表这一事实。 那么一秒过后就有一等于二，那么直接就可以导出零等于二。以此模式类推，零等于三，零等于四，直到零等于无穷大。所以只要认为有，就一定是恒常。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是这么运作的，只是我们没去深究而已。只要是觉得某物存在，无论这个存在是多么少的一丁点儿，也无论是多么短暂的瞬间，这已经是常见了，直常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定量的问题。常的本质是同一性，这个同一性不见得要持续多长时间，哪怕连一秒都不到，无论怎样的瞬息万变，你只要是承认有事物出现了，已经足够绑定同一性了。同理，如果认为存在的东西还能坏灭，还能消失，还能从存在到不存在，这个就是断见。很多人觉得长断二边似乎离我们很远，在生活常识中似乎也没有人觉得世界上有恒常不变的事物，我们随时随地都经历着变化。但经过原始佛教的一番剖析下来，原来我们每个人不是在常见里，就是在断见中，从来没走在过中道上。即使我们在思想认识上不承认自己有恒常不变的见解，认为一切都是变化发展的，也没用，因为那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理解变化二字的内涵。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变化二字的内涵，我们的真实感觉早已出卖了我们的心，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都觉得有点什么，都觉得存在。恒常的见地此时早已开花结果，四世同堂了。这种常的见解不仅根深蒂固地藏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更藏在我们的所有感受之中，这才是最难以去除的。无我在道理上容易厘清，但我们的感觉不会因为逻辑分析而有丝毫的改变。一旦有一根针扎过来，我的存在感就会立刻变得如此清晰而真切。这就是身的具生我知。当一个人说你是小偷时，你马上会反驳，为什么说我是小偷？此时一个清晰的自我就会从你心里跳出来进行自卫，这就是心的具生我知。这种顽固的感觉就是智慧的障碍，或者说是在智障的影响下产生的。为了对峙这种具生我知，原始佛教在这里不但做了深入的剖析，更重要的是通过禅修练习，通过心的训练，把我们从这种与生俱来并习以为常的错误暗示与幻觉中拉了出来，切实地体会到没有我，而成为觉醒者。我只是错觉的产物，那么澄清这种错觉自然就具有非凡的价值。我的烦恼，我的问题，我的痛苦就一并被解决了，因为他们无一例外的更是错觉中的错觉。没有了我，那痛苦和烦恼就无处藏身了。无论痛苦烦恼藏到哪儿去，都肯定藏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根本没有我。一个真正走在中道上的人，会彻底放下对身与心的执着，这样的人称为阿罗汉。正所谓我生已尽，凡行已立，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就是阿罗汉的境界。至于说独立于我之外的世界有没有呢？原始佛教没有提及。我这个人 肯定是没有了。那么我以外的世界有没有呢？这类关于世界的话题和相关的论述，在原始佛教的典籍里找不到。唯一的一点线索是，这一类的问题被佛陀称为十四无忌，也就是十四个问题，其中包括宇宙是常还是无常，有边还是无边，生命死后是有是无，生命与身是一是异等等，对这十四个问题不加理睬。究其原因，大约可以推断为这些问题与人生实际无关，且明摆着在逻辑上会导致自相矛盾。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错误的问题，而错误的问题就不会有正确的答案。这些问题之所以能成为问题，前提就是把时间当成真实的客观存在才行。而事实上，时间是虚妄分别，颠倒梦想。人类心理内在的逻辑都建立在时间的基础之上，没有时间性，我们就没可能有任何心理活动。时间是心理活动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问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以错误立场为前提的，因此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就像有人如果问如何求取方的圆的面积，公鸡所下的蛋的大小和颜色，那纯属是闲的，你讨论这些纯属是因为愚蠢而已。当时的佛法是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思想形态，实践优先，而理论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强调知要与行合一，对于现证人无我的涅槃境界，禅修实践才是最主要的工作。就像一个人被飞来的箭矢射中倒地，最急迫的工作是对其进行抢救和治疗，而非研究箭来自于何方、何人所为等等和救命无关的问题。那时的佛教传播没有长篇大论，而更接近于一种窍诀式的传授与训练。所谓窍诀，就是把深奥的道理提炼为简单易行的实修要领，长期反复的练习。从本质上说，佛法要训练的是一个人的心，而非思维。修行者们不太关心世界存不存在这样的主题，因为其与解脱无关，与了生死无关，因为我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一切问题因我而来，并非因世界而来。既然无人我，无主观世界，也就是没有人，那么世界存在也好，不存在也罢，都与我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单纯的以生命为中心的唯用主义。什么对你的人生是有用的？什么给了你人生希望？什么能够使你获得解脱？原始佛教就教授什么？原始佛教并不开展构造复杂的理论体系去描述世界。之所以如此纯粹，就是为了专注。过多的花时间在辨析有关世界的存在性问题上，会人为的制造对禅修无益的干扰。任何不能对治烦恼的境界，都被视为无用的境界，都是分心的歧途和邪路。如果烦恼来临时，修行人还是习惯性的用一般人的方式应对，而没有主动性的提起禅修的功夫，那就证明他们所谓的境界和学识，只是一种无用的自娱自乐，或是自欺欺人的幻觉。境界和学识是拿来用的，而不是拿来洋洋得意的。 这就是修行人的真诚和纯粹。这种纯粹与真诚值得后世，特别是现今这个时代的所有佛弟子和那些追求真理者学习。因此，原始佛教对于世界是否存在没给出任何表述。当时的佛教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看不到任何的宗教色彩。所有的经论典籍都为了指导禅修实践而创立，这更像是一种学而时习之的生命真相的实证活动。以上呢是主流学界对原始佛教的研判，但是从北大叶绍勇教授近年来翻译出的一段原始佛教的经文上，似乎能看出有些许和目前主流观点不太相同的地方。你比如这段《世间空经》，阿难，由于空无有我及我所，所以说世间是空。阿难，什么事物是空无有我及我所呢？阿难，眼处空无有我及我所，色空无有我及我所，眼识空无有我及我所，眼处空无有我及我所，乃至有异处为缘而生起的所受，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皆是空无有我及我所。阿难，由于空无有我及我所，所以说世间是空。从《世间空经》上看呢，似乎佛陀有和唯我论一样的出发点。如果世界的存在是依于我的存在而存在，会是怎么样的呢？世界因为我存在而存在，那么没有我也就等同于说没有世界。因此对世界有或无的问题自然就不予表述了，因为世界是藏在我里面的，世界是以我为界限的。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展现出世界的面貌，山河大地斗转星移，如果镜子自己都没有的话，而镜子里的画面却还能存在，这在逻辑上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但佛陀不同于唯我论者的是，佛陀是用唯我论的视角开辟出无我论的结论。也就是说，佛陀说的是，因为我不存在，所以世界也不存在。佛陀和维特根斯坦，以后的章节我们还会讲到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佛陀和维特根斯坦这类的唯我论者是共恶的。维特根斯坦说有我，所以有世界；佛陀说无我，所以无世界。这一点呢，仅仅是笔者的个人猜想。原始佛教的文献实在有限，所以只能算猜想。搞佛教史研究的人一般不这么认为。学术界的主流还是倾向于原始佛教是朴素的人空，对世界则不予置评。